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哦。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创造里面，无论是植物或者是动物，只要是活物哦，都不会在被造过后就停留在那个阶段，而且是会继续的成长。那人也不例外。那不但我们的这个身体哦。会成长，那我们在信主过后呢，我们这个被神所拯救回来的属灵生命呢，更是要成长，并且不断的经历转化、更新和扩张，叫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并且有他的形象和有他的馨香气，能够以生命去影响更多的生命，为这在这个世代里面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哦。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为属灵生命的长进。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十节，第一到第十节里面讲到的是要避免离弃真道。那这一章经文呢，是使徒保罗教导年轻的监督，就是提摩太如何起来成为领袖，成为耶稣基督的执事，并且以实际的属灵操练来扩张自己的生命，不止自己的生命被扩张，而且还是要帮助主内肢体的身量也一样的被提升。所以首先呢我们看到灵命要成长，我们就必须要认识真理，并且呢弃绝一切世俗的歪理，还有荒谬的话哦。所以呢我把这一边呢分成了两个小点。那第一个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还有第七节的上半部，就是弃绝歪理。第一节里面说到，圣灵说明在后来的时候呢，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铁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止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那凡是第四节里面说，凡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这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那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然后到第七节里面他就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所以这边呢，保罗他其实预先就提醒了提摩太，将来会有一些人呢受迷惑而离弃真道。那我们在这边想，人为什么会离弃？为什么会离弃真道？为什么会被迷惑呢？那人会被迷惑离弃真道，很常是因为对神的话语没有认真的去学习，或者是不持守真理，因此呢就被许多的异端邪说给迷惑，给蒙骗了。那我们都知道主的日子将近了，而且圣经老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末后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假教师会起来，来混乱神的道。所以如果我们不认真的去学习神的话语，也不懂得分辨假教师的教导是否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且呢相信了并且被那引诱人的这个邪灵啊魔鬼的这些道理给蒙骗了，其实就不能够真正的就是明白神的道真理哦。那我们看到，那我们在信仰上呢，其实就会被混乱，而且偏离神。那就像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一个禁止嫁娶啊，其实这是魔鬼借假教师把禁止嫁娶的道理呢，做一种变成一种主义教人去实行这一些歪理。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其实他背后呢，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打击神所给人的这一个托付哦，就是要使人不能够完成神要我们生养众多的这一个计划哦。所以这是魔鬼的一些诡计哦。那我觉得GK 呢，感恩呢，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注重神话语的教会。我们不只有晨祷，有背经，我们在晨祷呢，更是学房学生必修的。那再说呢，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的青少年也非常的积极，在这个青少年牧区里面呢，有许多这个青少年的小组呢，都在推动跟从这 跟从教会的晨祷生命读经。那这些年来呢，我其实也发现到那些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的弟兄姐妹呢，生命的确成长的比其他人更快，也比较成熟哦。当我们看到其中呢，我就曾经听过一个我们的青少年跟我分享啊，他说在地铁站的时候呢，有人来跟他传福音，那当那个人跟他说了一些东西呢，他马上就分辨出那就是异端哦。所以看到神的话语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去认真的学习，好叫我们能够分辨，并且呢，当有这一些异端邪说呢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些都是假教师的教导哈。然后第二个小点呢，就是从第七下半段到第十节哦，就是操练敬虔。那我们要避免要避免离弃真道呢，我们必须要懂得怎样来操练这个敬虔哦。那这里说到操练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体操。就是 exercise 哦。那据说呢，保罗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呢，正是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很盛行的一个时刻，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一个作为比喻。那运动其实是为了使身体健康的途径之一哦。那运动健将呢，要在奥林匹克里面胜出呢，他们必定要经历许多的苦练。所以同样的，属灵肌肉呢要健壮起来，也必须经常有敬虔爱主的操练。并且呢，而且呢，我们看到这操练呢，无论是在今生或者是永世齁，都是有益处的。这边是圣经里面经节里面所说到的，就是我们操练敬虔不只在今生有益处，甚至来生永生里面都是有益处的。那我们知道说，老鹰如果要再活多几十年呢，其实他必须要经历一个拔毛、磨爪、磨爪等等的漫长的一个熬炼哦，他才能够再一次的如鹰展翅上腾。那属灵生命要被提升，其实敬虔的操练也是必要的。那今年教会的主题呢，就是同心对齐。那这使命呢，就是要求的不是我们喊口号罢了，要同心对齐，但是真实的呢，就是要我们以行动活出来，也就是操练活出圣经真理，操练活出属神的价值观，并且呢，带领全家和弟兄姐妹呢一起跟神对齐哦，活出神的心意。所以，但愿大家都真实的以行动来落实所学到的真理，并且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的与神的心意来对齐。啊，那我们来到第二大段呢，就是从第六节还有第十一到十六节里面所说到的做基督的好执事。那做基督的好执事呢，第一呢，我们需要凡事都做榜样，凡事做榜样，就是十一到十三节里面所提到的啊，这些事呢，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那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那属灵生命要被提升呢，其实要扩张，是不分年龄的。那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呢，不但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并且还要在敬虔上操练。他更是提醒他，就算他的年纪比其他人更年轻，但是在凡事上呢，都要做别人的榜样。还有要有美好的见证哦，叫人不小看他。其实我觉得，保罗不只是要提摩太这样子做，叫人不小看他。更重要的是，他要提醒提摩太不要小看自己哦。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的性格是很胆小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要成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呢，我觉得无论我们是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在家中、在学校。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呢，我们在言行举止还有行事为人上，都应当尽可能活出完全无可指摘的生命哦。那不管我们的真实年龄幼小，或者是我们信主的年日很短，那只要我们努力的追求快速的长进呢，我们都可以就是做弟兄姐妹们的好榜样。 然后觉得在香港611儿童教会的儿童哦，其实就是很多儿童的好榜样哦。他们年纪小小呢，其实就到了不一样的地方去宣教，甚至服侍那些年长的人，为他们先知预言祷告啊，为他们祷告医治等等哦。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好见证哦。然后我们看到昨天 IP Daniel 他也说到，他也分享到他女儿说话的口气呢非常像他哦，而且说的话哦有时候也是他所说的话。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我们要学习，就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的榜样。无论我们是做父母的、领袖的、甚至组长的，我们都是儿女、员工、下属，甚至是组员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在品格、行为、言行举止上呢，都当带出正面的这一个影响哦。那最近呢 ，David 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哈，他从来不说我的，但是他最近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对某某组员的说话的态度哦，好像有一点很不客气嘞。他说如果你这样子对他说话不客气的话，以后他对他的组员也会一样的用这样的态度来说话，你觉得对吗？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好的一个给我自己反省的一个机会哈。那好，那我们看到要成为基督的好执事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在恩赐上有操练，就是十四节里面说到，他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我们知道说恩赐是白白圣灵白白按己意赐给人的、哦、目的就是为了服侍有需要的人。那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当你的皮鞋你放在那边太久没有穿的时候，你一旦拿出来穿的时候啊，一面走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诶，你的皮鞋的底哦就一路掉哦，不知道有没有，我曾经经历过这样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当一样东西放得太久我们不去用的时候，其实就会是它的那个东西就会损坏哦。同样的，那刀不磨久了就会钝哦。那恩赐也是不例外，若我们不经常操练我们的恩赐的话，我们会发现到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就很难发挥，而且呢带出来的恩膏也不一样。因此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鼓励提摩太要善用从前借着预言呢透过长老在为他按手祷告所传承的这一个恩赐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哦。啊 ,GK 学房呢的学生呢，我们除了上课以外我们都必须要实习哦。我觉得实习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把课堂上所学到的能够付诸于行动。就好像昨天我们在课堂上学到晨祷的追求后就马上进入了操练。所以呢我们都有机会就是把我们所学的就是用出来。那此外呢，我们的先知课程呢里面学员呢每堂课都要为两个人来发预言齁、哦。所以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在恩赐上多多的操练。那一些完成了先知预言祷告服侍课程的弟兄姐妹也会就是被邀请在我们的加入团队，然后在不同的这个聚会还有组丛里面来操练他们的恩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学以致用，并且能够去服侍到有需要的人、哦、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15节到16节里面呢最终呢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活出长进的生命哦。这边说到这些事你们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世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从你的人。所以呢总结今天的分享呢，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就是认真的去学习神的真理啊。那神话语也吩咐我们要殷勤的活出敬虔的生命来做其他人的榜样。因此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必须要长进，要在知识上各方面呢还有神的真理上都要有敬虔的操练，叫我们在信仰上呢有稳固的根基，并且呢成为别人的帮助。那我们也要操练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特别是从属灵长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我们要使用这一些恩赐来服侍有需要的人，那使人得着释放、得医治、得自由，这是让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的活出长进的生命来荣耀神哦。 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哇，你今天讲很短嘞。OK， 好。那今天我本来就是准备只是做一个小点的补充。那你这样短，我就把这一章重新再稍微整体的做一点的分析。那我觉得在我们读哥林不是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从第一章你会看到保罗在提醒提摩太有征战。第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带祷，因为那会带来一切的事情的改变。那第三章你会看到有善功，那我们要渴慕来进入服事。那第四章我觉得这一章整体来看的时候是有长进。你会看到怎样的长进呢？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长进。长进于分辨真道上。就是真道真理，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够分辨得到。如果你分辨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扭曲被歪曲，或者就走着走着就会走有偏离。所以真道要分辨。那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在长进于属灵的操练上。所以你看到这一章的分段其实可以很明显，就是说到要长进。因为经文来到最后，就是不只是保罗作为一个长者提醒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个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信心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长进的生命就会成为榜样。所以一直来到经文的最后在最后总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第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你会看见这一章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方向，就是从面对征战呢也好，一路这样走下来，来到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要长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正是我们的学房开始我们也这一次的晨祷又多了一些平时没来的，可是现在因为学房了，所以你都会继续就是说你会来到现场。那我就感谢主，因为这次看到我们每个生命要长进，而长进的过程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真理的装备，到一个地步你熟悉真理，你能够分辨。那第二个就是你操练你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进前，那以至于众人可以看出你的长进。长进不在乎年龄，因为在属灵的长进上真的是不在乎说我已经年纪一把或者我年纪轻轻，而是在乎我在真理上是不是已经成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章可以这样子来分段。那刚才我们的实习传道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分享当中特别提到在真理的长进的这个部分，就是他就提到有一些好像禁止嫁娶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可领受的或者可弃绝的。那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没有提到，那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做一个补充的，就是第三节提到说禁戒食物。禁戒食物就是有些东西可吃，有些东西不可吃。那在这件事情上我想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特别是当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特别看到圣经是完整的，不是说把新约跟旧约是分开的。那如果说圣经是完整的，那我们就会来到好像有一些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到底我们怎么样看吃东西的这一件事情上就是说基督徒跟过去在旧约时代的所谓的犹太的信仰上有没有一些怎样的差异。比如说利未记里头有说到一些的不洁之物，那基督徒今天还受这样的限制吗？就好像说初期教会当外邦人信了主之后，所以他们就引发了一些问题，到底外邦人信了主之后是不是也要像我们的犹太的弟兄那样的有很多 律法的规条是可行的不可行的，那就产生了一些的争议，包括好像割礼的事情啦，那到底外邦人信的主是不是也要守割礼呢？那当中就有一些的争论，或者有一些的探索。那最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些问题就带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提到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的当中，就提到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有提出了几样东西，特别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边提了三样事情，就是说外邦人这些人信了主也是说到要禁戒拜偶像，禁戒奸淫的事情，跟不要吃血，那只有这三样事情，那其他好像就没有很直接很明显的谈论到。那其实也在不久前，我女儿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关禁止吃猪肉的这件事到底猪肉是基督徒是可以吃不可吃，或者应该吃或者不应该吃的这一件事情上。所以当我女儿跟我谈的时候，我其实过去因为我读了一些圣经知道旧约有一些这样的论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显然这也是其中一个争论点所以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也提到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今天会有一些争论，初期教会当然也会有这样的争论。那所以怎么来看呢？那当然如果你回到旧约的圣经来看，以赛亚书65章66章那边都特别有提到有关猪肉的这件事情，吃猪肉的这件事情，当中的形容是神憎恶那个吃猪肉甚至提到说要除灭特别66章17节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其中一个人吃跟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哇，吃猪肉会被灭绝这是其中一个这样的描述跟形容。当然生命记14章第8节那边也说到猪因为是分蹄不倒绝，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不可吃也不可摸。所以当旧约在律法当中的确是给我们看到一些这样的标准。那所以如果从这些经文来看，答案是什么？就是不可吃可是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特别就提起了这个观念，凡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为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当中又说到凡物没有所谓的都是好的所以如果你是感恩，你祷告了就成为洁净的，所以那意思是可不可以吃呢？这里又说是可以吃那如果我们再看回哥林多前书当中第八章当中，不是说到很多争论吗？包括那一些当时在哥林多的社会里头肉当中说的肉没有特别表明是哪一个种肉，但是背后又牵涉到当中是一些都有被祭拜过的。如果你除非你不吃肉，如果你要吃肉的话，那些肉其实那个商家背后都有一个宗教，而他们在做生意之前他们都有过一些的祭拜。那所以如果你要说保持不沾染的话，那你其实宁可什么肉都不要吃。那可是当中又怎样呢？所以就哥林多前书那边就说，其实食物不能叫我们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那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所以如果说要回到这个真理的原则，恐怕什么都我都宁可不要。那所以吃跟不吃其实有关系到一个按个人的领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也提出一个概念，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在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所以这那一连串的经文一路下去的时候，就来到23节说到，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或者说保罗一直强调，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所以换一句话说，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吃跟不吃其实很按个人的领受。如果我有这个领受，那我就要尊重他。那如果我有那个领受，我也不要批评他。那凡事都因为感恩祷告了，他可以成为洁净的。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一章里头说到生命的长进，是包括在真理的分辨上，要有一个了解。那所以真理分辨的了解，很常我们看到很多极端异端，其实都从自己抓了某一些的经文，然后就把这个经文自己是这样领受，然后把这个领受也套在所有人身上，你们都要这样子。那其实如果我们更全面来看真理的时候，你看到真理其实我们不是从一个角度，如果你对照了两个角度之后，其实有不可吃也有可吃，但是可吃跟不可吃的当中背后有更高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像圣殿里面的陈设饼谁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可是大卫逃难的时候他饿了，所以他进到这个所谓的摆设陈设饼的祭司那里，说有没有什么吃的？他说别的没有了了，就只有陈设饼。那结果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吃了这个饼。那这一件事，如果你说从真理的分辨上，诶，这个明明你不可以吃啊，你不是祭司，你怎么可以吃呢？可是他却吃了。那这件事情怎么样呢？我们回到一个已经解禁的原则，就是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12章，当耶稣引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嘛，因为门徒们在安息日经过麦田，肚子饿了，搓了那些麦穗来吃，那法利赛人就会责怪他，安息日不可做的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做呢？那耶稣就引用了大卫岂不是更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吗？原来神怜悯人的需要，有时候过于，哎，你看一个规条是那样的讲，但有些东西是超越了这个规条。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规矩，但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会超越规矩。因为我从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那里信主成长，所以我就发现到教会当中有很多规矩，到一个地步，在圣殿里头有一个桌子，那个叫做圣餐桌，那个圣餐桌神圣不可侵犯，不可移动的。当年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教会要办福音晚会，办福音晚会，我们就觉得哎，整个会场应该要有一番的布置，哎，这个圣餐桌挡在那个讲台的前面，哎，好像不是最理想啊，可以不可以搬走？哇，后来才知道神圣不可侵犯，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桌子是不可动的。那所以我就看到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人就会把一些的规条成为一个绝对性的。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诶，今天如果我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可以来做福音工作的，诶，那是不是比这个规条还更重要呢？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真理的理解。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看真理怎么去分辨的时候，这个有没有违背真理呢？我们要对照一下。当对照之后，你发现，哎，连耶稣有时候他也会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常常责备法利赛人，就是你死守规条，可是比那个更重要的你却忽略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对真理的了解如果可以更全面的话，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到他的一个辖制。我们就不会说，哎，哇，如果我吃猪肉我好像很不安。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领受是我要分别为圣，因为既然这个是神说不洁净的，那我的领受是我就不碰。感谢主你有这个领受是很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凡事都可吃，我感恩着领受也就为什么会不可以呢？如果你的领受是这样子， 那我也觉得这也是合乎真理的。所以可行不可行，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在真道上有一个更清楚的立场，那我们就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长进。好，所以在这一章里头真的就是提醒我们生命的长进是我们有真理，我们不是抓住一个传统，或者不抓住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牧师说的啊。那你的基础还不对。很多的信仰很常就是因为我的教主这样说的，所以有很多的异端邪说会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在真理上有更好的扎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做一个在真理上长进的，那在服事上我们有不断的操练，我们都一同的长进，这是好的。好，我这一章就分享到这里。